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否在法上修是能否走出磨难的关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24日。我们学法小组一位修炼十多年的70多岁的假同修，因出现视力模糊，看不清字，学法越来越困难，到医院检查说是白内障。后来他听说另一位同修到医院动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有好转，也来了兴趣，到医院交了4000多元钱准备做手术。手术前他到学法小组来与同修们切磋，我们共同学了师父在美国讲法中关于病业的法理，可他还是去做了手术，但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一会儿住医院，不行又来同修家，叫同修帮其发正念。该同修于2016年6月去世。70多岁的乙同修长期在家修炼，也曾因白内障动手术，仍看不清字，只好戴着眼镜学法。2015年9月来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决定不戴眼镜学法。他刚开始读法时，语句不通，错落字很多，同修们都为他担心。学法小组每周半天学法，半天看明慧周刊，共同切磋。随着集体学法，乙同修心性提高较快，身体由原来又黑又瘦变得白白胖胖，眼睛越来越明亮，现在能流畅的读法，错落字也很少了。我母亲今年84岁，98年为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她不识字，走入修炼仅3个月就能基本通读转法轮，现在能流利地通读师父所有大法经书和明慧周刊。他长期在异地妹妹家生活，2016年10月回老家住了1个多月，到我家来时发现他发正念不得要领，读法错落字多，又经常揉眼睛。母亲一天和我一起出去讲真相，回来后躺在床上，我说您怎么了？他说我怎么眼睛越来越不行了，今天出去后更模糊，人都看不清了。我问他眼睛从何时开始模糊的，他说从2015年10月你五姨80岁生日回家祝寿时就开始模糊。我说你悟到是什么原因吗？他说是师父给我消业吧。我说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这一定是旧势力的迫害、干扰，否定它，清除它，找一找自己在哪方面有漏，被钻空子了。我说你想一想，你是从去年十月回家给五姨祝寿眼睛开始模糊的，就从这里找起吧。母亲找到了姊妹情、儿女情、说话不善等执着心，同时她把明慧发表的关于发正念要领中的几句话背了下来，发了2次正念。我和丈夫同修也同时帮他发正念。第二天起床来，他高兴地对我说， 我的眼睛不模糊了，我立掌发正念，念完正法口诀时感到威力巨大。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见转法轮。我们从法中应该悟到，修炼人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不断地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只会越来越好。我们学法小组有两位老同修，以前戴着的老花眼镜都摘掉了，眼睛越来越明亮。你不能把自己看作人，更不能把自己看成是老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后来，母亲每天都默默地学法、发正念、出门讲真相。几天后，她突然发现自己不戴眼镜学法也一样能看清楚字了。从此把眼镜扔在家里，又回到几百里外妹妹家生活去了。年前我去看她，她的眼睛越来越明亮，竟然七号字的书签都能看清楚。她红光满面，几乎每天都轻快地从六楼上下出去买菜讲真相，有时和同修坐车去乡下讲真相，信心十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路上。以上几位都是720以前的老同修，虽然视力模糊的原因各异，但从他们的修炼状况来看，改变观念，在法上修，路越走越好，很快出现奇迹。是否信师信法，在法上修，是能否走出磨难的关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生死巨难大法解，劫后余生念时恩，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刚拿起笔，泪水就夺眶而出。回想过去几个月，本来以为中秋节都过不了的我，现在却平安健康地要迎接新年了。在此，抱着对师父再造之恩无限感激的心情，不争气的弟子把这次过生死关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2016年初夏，正是小麦收获的季节，我的身体却突然开始消瘦，并且每天感到口渴，大量饮水也无济于事，浑身无力，便秘，小便赤黄，起初还没太在意，直到在集市上见到曾是医生的表哥，他说，你的脸怎么这么黄，是黄疸，可能肝有问题，要尽快去医院检查。经他这么一说，我的心开始出现不稳，嘴上说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可回到家里，心里一直琢磨，我岳母当年就是出现黄疸，去医院一检查是胰腺癌，只三天时间就过世了。我便脱下上衣仔细查看皮肤，发现是类似的情况。妻子一再开导说，这是假象，我们绝不能承认它，什么也不是，向内找，看看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归正，不符合法的地方赶快归正。我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虽然修了这么多年，1998年得法，可是各种人心迟迟不去，比如显示心、怨恨心、争斗心、色欲心，修炼不够专一，几乎天天看与修炼无关的媒体，最可怕的是不敬师敬法，这些人心有时甚至很严重，根本不像个修炼的人，虽然在大法弟子中，可是心却不在法中，做三件事也是人在做，并没有真正融于法中，越找越害怕，心中更加不稳，心想师父可能因我做得这么差不管我了。此时另外空间的邪恶也时常在我消沉时往我空间场加负面的思维，我的身体由原来的165斤降到了125斤，脸上及全身黄疸，整个成了一个黄人，在怕心的驱使下去了医院，一查血糖19， 胆管堵塞，做 B 超却查不出何物堵塞，医生让我做进一步的检查。此时我的情绪降到了低谷，心想既然胆管堵塞，那一定是里面长了什么东西，怎么能查不出来呢？这时妻子对我说，你真该好好悟一悟了。此话点醒了我，师父在法中已经讲过，你检查去吧，没有毛病，你就是难受，参见转法轮。而我现在认为是病，那不就是求得病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我猛然惊醒，这是旧势力黑手烂鬼强加给我的，我绝不承认。于是我便辞掉了医生安排的接下来的 CT 检查，和妻子回到家中。接下来在妻子同修的陪同下，我们每天学习2到3讲转法轮，并加强整点发正念，5套功法每天练1到2遍。每当负面思维和思想业力从大脑中冒出时，我就及时将其曝光，妻子同修就立即帮我一起发正念，一起消除。我村和周边的几个大法弟子得知我的状况后，也纷纷帮助我发正念，且家住城里的同修 AB 在得知我的状况后，也抽空来家里一起学法发正念，并在法理上跟我交流。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几乎每天晚上打来电话，全家一起交流切磋，帮助我向内找，从根本上去掉那些执着，达到100%的信师信法，一起发正念，清除使我消沉的因素。这一切使我感受到，所有同修对我的帮助都是师父的安排，都是师父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救我。这期间来自家族和亲朋好友的压力也都向我攻来，得知我的状况后纷纷来家里探望，变着法儿地劝我去医院。7月份，我大姨姐家的外甥结婚，妻子的二哥二嫂、小妹小妹夫都来了，姐妹六人中只有大姐和妻子是修炼人。婚礼的头天，大家已经齐聚在大姐家，见我没去，又听说我身体不好，便一行六人开了2辆车来到我家。见状后他们都惊呆了，因当时我已瘦得不像样子，再加上全身发黄，他们齐向我发问，为何不去医院。他们都知道我夫妻二人是大法弟子，于是就说，你们修大法我们不反对，但你现在身体都这样了，还在家里硬撑着，你这不是对自己对家庭不负责任吗？我深知自己由于不严肃对待修炼，才让邪恶钻了空子，深感对不起师父和大法，像这样子连自己身边的人都救不了，更不用提救度世人。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去了医院，那不就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吗？既毁了自己，又毁了众生。然后他们又讲，车和去医院的钱我们出，你只管去好了。我说，你们的关心和好意我都领了，但是医院我不能去，我过几天就好了，你们不用担心。临走时他们留下话，等明天外甥举行完婚礼你准备一下，后天我们就带你去医院，口气带有命令式，十分强硬。我知道对我能否放下情的考验到了。他们走后，我和妻子一起向内找，发现我们在亲人面前没有把正实大法放在首位，更没有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所以讲出的话没有威力，以致让情和怕占了上风。第二天婚礼开始前，他们又把我围了起来，小妹夫抱着我痛哭流涕地说，二哥不要太执着，你修大法我们绝不反对，但你看你现在都这样了还不去看医生，你不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吗？求你了，明天去医院看一下好吗？面对他苦苦的哀求，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心想我不能为其所动，这不正是考验我能否放下人的情，根子上是否信师信法吗？我就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您听我讲，我和你妹妹修炼十几年来身心健康，这次都是怪我修得不好，没能真正按照大法师父教导的去做，身体才出现这样的状况，不过我会加强学法练功，很快会恢复的，请大家相信我，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哥见我铁了心不去医院，就带头说，那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你们就好好的修吧。随后，其他亲戚也都表态尊重我们的选择。就这样，亲情关过去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看到弟子对大法的心坚定了，加持弟子，才有亲戚们前后态度如此大的转变。7月12日这一天，我终生难忘。天刚亮，我就被阵阵的浮胀搅扰得身心不宁。当我用手去抚摸肝脏下方时，竟摸到腹内有一个像拳头大小的东西，并且像心跳一样上下动着。我想，这是那个邪恶的低灵显出形了。我立即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铲除一切迫害我的邪恶。中午时分，城里的同修 A 和 B 来到我家，他们见我很沉重的样子，又想到我家里常来闲人，容易受打扰，他们便立即决定将我接到他们家。于是 A 用车把我和妻子拉到他家。刚到家，大家就开始盘腿学法，每到整点发正念。生活上 A 也无微不至，做了丰盛的饭菜，并买来各种水果，用慈祥的话语鼓励我，并在法理上开导，更增加了我战胜病魔的信心。到了晚上11点，觉着十分恶心，要呕吐，我便起身去卫生间，没料到刚到卫生间便昏倒在地。 B 急忙过来扶我，并喊着我的名字，同时求师父救我，而我却四肢无力，出了一身冷汗。我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并求师父不要放弃弟子，救救弟子的命。就这样，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师父，渐渐我心中已经没有了怕，并坚定一念，绝不放弃肉身。我还有很多证实法的事没有做和没做好，求师父再给弟子一次机会。同修们也都一起在求师父帮我。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一会我便能自己坐起来了。接着我就对着便盆开始呕吐，吐出的全是黄色的东西。此时我意识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弟子把那个导致我出现腹胀、全身发黄等症状的邪恶灵体再往下拿。接着又开始排便，排出来的全是些大量的淤血块。这时肚子也不那么难受了，虽然我还无力站立，但我坚持爬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上香磕头，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心中默默地表示绝不辜负师父的再造之恩。接下来连续4天一直变血块，人却一天比一天精神，全身的黄疸也不见了。到了第7天，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同修 A 把我送回了家。回家后，我和妻子坚持学法练功，并加强发正念，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不久，我们就又投入到做3件事的洪流之中了。回想这次过关经历，我深深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绝不能含糊。深挖自己才发现，自己把修炼很多看起来是小事的问题没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比如，有时在上明慧网之前，总好看一看动态网上的新闻，心想就看一会儿也没什么，结果一头扎进去就很难自拔，甚至都忘记要上明慧网了。连续几个小时挂在动态网上，严重时连学法练功都耽误了。上动态网的过程中，看到有贪官淫乱和乱伦情节的，由于自己色欲心没去干净，反而加强了这方面的思想业力，导致大脑中浮想联翩。看到那些贪官奢侈浮华的生活，由于自己利益之心没修下去，反而引发自己对钱财和奢华生活的执着。看到邪党内斗的文章时，反而加强了争斗心。看到江氏流氓集团成员遭到恶报，引发幸灾乐祸，以及对形势的时间的执着。教训是深刻的，以致让师父为弟子额外的承受了那么多，真是愧对师父。希望到现在还在迷恋动态网而不能专一修炼的同修能够以此为鉴，也希望自己今后多学法，学好法，严肃对待修炼，让师父少一分操劳，多一份欣慰，叩拜师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闯出病业观两例》，明慧网2017年2月15日。关于病业观的问题，在周刊交流文章中经常有同修切磋，但是也经常看到身边的同修被病业拖走了肉身，所以关于病业的问题，我也谈谈我是怎么过的。2016年的下半年，做第四套功法时，在随机下走过程中，总感觉小腹部位左侧有一硬块，我也没有去往深处感觉，就想我不理你，你就是个假象，该做什么还做什么。首先的一念就是不理你，也就定住了它，震慑了它。大概持续了几个月，我也没深深地挖挖根，去找找漏在哪里。我从修炼至今，找自己都是很浮浅，有时找了很多心，却没找到执着的根部。这次也是如此。在12月份的一天，邻居家一个十几岁的小同修在病业关没过去时去了医院，他来我家交流，我帮小同修找出了从我修炼的角度看到他的不足，在帮他的同时，我看到了小同修身上的执着很多都是和我的执着是一样的，例如小同修不起来晨练，我也是，小同修脾气很坏，爱发火，不忍，我也是，小同修学法少，我也学的不多，小同修不看周刊，我看周刊时也是走马观花似的，等等。我边帮他找，边认识到我的执着，我的漏。小同修高兴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自己从一个酷似手术台上下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男医生指着类似一个直径大约有十多厘米的固体圆坨坨，有点像皮冻的那种，对我说，看看你的细菌不？正当我疑惑的时候，那个医生拿了很长的一个钩子，从那个坨坨里勾出了一条黑色类似老鳖似的虫子，比老鳖要大得多，长着很长的腿，而且还在动，他还要去勾，我喊着别勾了，太恶心了。随即我看到一个大盆里装着很多这样的虫子。师父曾讲过，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卧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我在修炼上修得这么差劲，师父还管我，回想起来真是愧对师尊，愧对大法。在这次病业关中，首先我做到了没随着假象去动，就是力就没招。第二个是在帮小同修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性也得到了升华及提高，所以伟大的师尊就给我拿掉了另外空间那个灵体。我接触的还有一个同修过病业关是这么过的，他在几年前被医院查出了肝癌，而且是已经晚期了，当时他就平淡的一念，我是练功人，我可没病，然后家人把他弄医院去了，去做手术，他自始至终赞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生手术时就是找不到瘤子，然后这时他的急心出来了，念不正了，心想快出来吧，然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化验结果良性，他如果不说根本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如果不是师父为他承受了，他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从中就能看出自始至终正念在主宰着他，使他堂堂正正地走了过来，但是旧势力仍不死心，化成小鬼在梦中追他，告诉他说他快不行了，其中一个小鬼说他身上带光，他一下想起来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跑出来了，梦见医生告诉他说他要不行了， 他在梦中说，我才没病呢。那个医生气得直掐他大腿，就是让他承认他有病。他就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硬是堂堂正正闯了过来。回想起修炼这么多年来，没有师尊保护，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最后要的就是我们的正念，就能闯过刀山火海、惊涛骇浪。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闯过旧势力制造的巨难，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我和妻子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前年六月份一段时间，我感到身体不适，感觉修炼状态不对劲，没有及时向内找，发正念清除，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几乎被夺走了生命。端午节的晚上，我上厕所突然摔倒，起不来了，尿了一裤子。我喊妻子，她没听见，我赶紧求师父帮助。这时妻子听到我的喊声，到厕所一看，见我躺在地上，大吃一惊，急忙将我抱起。当时我身上脏兮兮的，妻子急忙帮我洗了个澡，然后非常吃力的连抱带拖的将我抱到了房间的床上。当时我感到全身无力，身体像瘫痪了一样，大脑里轰轰的响，昏迷，思维迟钝，呼吸困难，整个身体变得一团糟，像个废躯壳。有两次我脑海出现的信息是，旧势力要夺走我的生命。妻子见我手脚冰凉僵硬，大声对我说，有师在，有法在，加强正念。听见妻子的声音，我心中守住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当时想起了师父讲的一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妻子开始帮我发正念，我感到邪恶来势凶狠，非常邪恶，我全身不能动，疼痛，大脑几乎失去记忆，我手脚不能动，妻子就把我扶到床上坐着，一股力量又把我拉倒。妻子对我说，你要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不承认他，否定他，记住师父的法，一正压百邪，参见转法轮。我听见妻子说的话，想起了师父，就努力坐了起来了。我不能动，妻子就把我两只手拽着练动功。晚上我的手脚能动了，妻子好高兴，说明天我再这样帮你，有师父的加持，你一定会恢复得很快的。好多天的晚上，我在昏睡中，邪恶给我制造假思想折磨我，给我制造痛苦，使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痛苦。邪恶的目的是想摧毁我的意志，加重迫害，夺走我的生命。这期间，邪恶的旧势力利用常人干扰，设计让我妻子离开我身边，企图夺走我的生命，被我妻子识破，没有配合。我不想吃饭，妻子说，你不吃邪恶高兴，你一定要吃。然后他就每天每餐喂给我吃。每次大小便，妻子非常吃力地把我从床上抱上抱下。累了，他就求师父帮助。他每天长时间地帮我发正念，同时我也发正念，听师父讲法录音。过了一个星期，我主意识清晰了一些，但还是感觉大量邪恶向我压来。晚上昏昏入睡中，邪恶不断地给我制造假思想，使我非常难受。妻子提醒我向内找，我想到近些时来，没有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发脾气，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不是，揭别人的短，执着时间，执着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对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愤愤不平，大加议论，加上色欲心等等，终于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对我下了狠手。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难受，感到对不起师父，又让师父操心了。我见妻子很辛苦，就对他说，你叫一位同修来一起发正念。
妻子叫来一位同修，这位同修正念很强，对我说，没事的，一定要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解体黑手烂鬼。他和我妻子一起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读法，接着还有其他同修也帮我发正念。妻子每天24小时守护着我，提醒着我，要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这样，十多天过去了，在这十多天的正邪较量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的身体渐渐好起来。现在我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甚至感觉比以前更好。我闯过了旧势力给我制造的这个邪恶的巨难。家人看到我的变化，也想修大法。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现在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作为修炼人，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用法对照，才能走好走正自己修炼的路，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